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。一个人要成功，除了脚踏实地培养专业能力，还要看老天爷是不是眷顾。把自己的专业准备好，然后耐心等待。有朝一日，老天爷给你机会时，自然就水到渠成了。参加了几场就业博览会，很多人在会后问我，阿基师，景气这么差，要怎么找工作？我的答案是，有的吃就不要挑。要获得一个好工作，就必须有非常谦卑的心。即便有了工作，还是要有这种心态，期待别人能给你更好的工作机会。办法是人想出来的。多方面的磨练和学习，让我的能力越来越完备。即便历经一些风风雨雨，但是完整的资历让我不曾失业。一般厨师比较不擅长的蔬果雕，更成为我深入研究的一门课。尤其在西门町附近一处庙宇，一年多的观摩学习，更使我在雕刻技术和工具的运用上有很大的进步。当时我的工作地点正好在西门町附近，有回中午休息时间在周围晃晃，刚好看到附近工地在盖庙，里面的雕刻师傅正聚精会神地雕刻着窗棂、大门、藻井等处的墓室。从那天开始到庙宇完工的一年多里，每天中午我都到那里报到，有时带着自己做的小点心，有时带包烟给雕刻师傅，然后就待在他身旁，看他如何把一块木头雕出雀鸟、花朵等立体图案，又如何利用不同的角度、手势以及工具，把鸟羽、花瓣等细致的纹路慢慢雕出来。晚上下了班回到家，我就把白天学到的方法，凭着记忆和简单写下的笔记，拿着萝卜等食材练习。在那段时间，我甚至发明了不少克难的雕刻工具，像是铁罐的盖子被开罐器打开后，圆圆的边缘都是锯齿状，我就拿榔头把锯齿都敲平，变成一个薄薄的铁片后，就可以当成切割的工具。另外，如果把薄薄的铁片弯成不同大小的弯度，又成为可以挖出眼睛、羽翼等有弯曲图形的工具。专业的木雕师当然有一应俱全的工具，但是当时我根本没钱买专业的工具，只好自己想办法，利用现有的器具 DIY， 但也一样好用。毕竟石材不像木材般坚硬，利用铁罐做成的克难工具，再多加努力练习，还是能让用萝卜雕出的花鸟栩栩如生。后来我又有机会跟香港文华酒店的师傅交流，学到很多当时在台湾学不到的冰雕、奶油雕、巧克力雕。不过冰雕、奶油雕或是巧克力雕必须要先画图打底，否则一个地方雕错就全部前功尽弃。为了训练画图的手感，我找了一堆图片，拿着描图纸贴在要画的图样上描着画。刚开始画得很慢，后来越来越顺手，速度就变得很快。最后就算把下面的图样拿掉，我也可以很快就把东西画好。成为别人眼中讨喜的人。在不断的学习下，我的石材雕刻技术越来越好。因此当中泰宾馆的香港主厨缺少一个蔬果雕的人才，在朋友的引荐下，我顺利成为中泰宾馆的一员，担任食品外包装的工作，其实主要就是负责果雕或盘饰，让每道料理看起来更赏心悦目。在多年的工作历练中，我很明了在职场中广结善缘很重要。不过这并不表示要对别人阿谀奉承， 而是要成为别人眼中讨喜的人。然而，大部分人常会把讨喜和讨好混为一谈。在我看来，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。讨好是从外取巧，刻意营造别人对自己的好感。讨喜却是从内心出发，有时甚至要放下身段，跟别人达到最好的共识。尤其刚进一个新环境，如何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个讨喜的人更是重要。由别人推举进入中泰宾馆的我，就像是一个空降部队，再加上跟大家都不熟，如果每个人都抵制我，工作上难免比较有阻力。相对的，如果平日能跟大家打好关系，不吝于帮人家的忙，就比较容易获得别人的协助。因此，平日除了刻一些摆盘用的小雕花，有空的时候，我也会帮忙厨房里的其他人切切菜、煮煮东西。只要能够插上手，就尽量帮忙。其实，我不外乎是希望能透过工作上的互动，展现跟人家相处的诚意。把专业准备好，迎接机会。在中泰宾馆的食品外包装工作，让我的能力有了不一样的发挥，甚至让我曾经苦学的果雕技术有了最好的展现舞台。之后，在中泰宾馆的一场饭店业人士聚会，便让我有再次进入大饭店的机会。那是一场饭店业者定期举办的餐叙，就在餐会快结束前，饭店安排了一个冰雕水果盘给在场的宾客观赏。当时中泰的副总经理除了介绍冰雕外，也顺便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客人。没想到大饭店的总经理看到我，当场就认出我是十年前的那个小学徒，只不过十年过去，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餐饮部经理，早就高升为总经理，而我也在多年的历练后，不再是当时的青涩小毛头。那次碰面后，总经理找了一位乡里游说我再回大饭店工作，专责蔬果雕的制作。那时我才知道，虽然我的蔬果雕是从大饭店的台菜餐厅启蒙，可是在离开的十年间，饭店内的师傅却没有继续精深本身的技能。当时这件事给我一个很大的醒思，就是如孔子所说的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蔬果雕的职业病。多方考量后，我再度成为大饭店员工，但工作场所并不是在厨房内，而是在厨房门口，大家进出走道的地方。他们拿了一个屏风隔出一个小空间，然后再把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当做工作台。我就在这样一个客难又独立的空间专门雕蔬果。专门雕蔬果的意思就是其他的工作我都不用想也不用做。一般人听起来可能觉得还不错，至少事情可以少一点。我却感到郁闷。在中泰宾馆，虽然一样是雕蔬果，却还是有权限做其他事，有很大的施展空间，在这里却被受限。对我这种喜欢灵活处理不同事情的人来说，难免有点拳脚施展不开的感觉。不过工作受限还算轻微，连续日日夜夜不间断雕刻蔬果两个星期以后，我的双手因频繁接触含果酸类食材而严重受损。由于很多被拿来做蔬果雕的食材都属于碱性或酸性，像是萝卜、凤梨、芋头等都很刺激皮肤。一天下来，光是萝卜经常就要雕100斤，更别说还有其他凤梨、芋头等更刺激性的素材了。而且每当雕好萝卜又去处理芋头时，双手更是痒到受不了。有时在反复刺激下，双手长了很多小水泡， 我就拿空的针管刺进水泡中，把里面的水抽出来。在过度接触下，短时间内我的双手就变得很粗糙，又容易过敏发痒，有时抓到流血都不能止痒，甚至常常三更半夜睡到两三点，还会因为双手发痒而清醒，只好起床想办法止痒。那时不像现在便利，水龙头一打开就有热水，所以我就拿一个不锈钢锅装半锅水，放在瓦斯炉上加热，同时把两只手放进水中，等到锅里的水温慢慢升高，手就不觉得痒，也舒服多了。可是这样的方式反而使我的双手在不知不觉间被烫伤。重回厨房核心，在双手皮肤严重受伤的状况下，我只好去找总经理讨论。他一听到我的情形，马上说：那怎么办？你应该不会要辞职吧？我连忙解释：不是啦，难得总经理看得起我，从外面把我挖进来，但我真的不能再做这个工作。不知道总经理是不是能跟主厨商量，找些其他的事情让我做，我还是会帮忙雕花，甚至还可以教其他的员工，大家一起帮忙做。这样一来，有更多人会这功夫，对饭店更好，我也可以舒缓双手的状况。总经理想一想，也有道理，跟主厨商量以后，果真就把我调进厨房，安排了一个叫帮开麦的职务给我。所谓帮开麦，就是广东话里的帮忙切菜、帮忙煮菜的意思。这个头衔虽然只相当于三厨，但不只属于切菜的大厨，也不只属于炒菜的大厨，而是两边都可以学习。因此不管学配菜、学切菜、学煮菜，我都可以接触。另外还可以处理蔬果雕，跟原先只能雕刻的工作相比，领域更宽，能接触的东西也更多。有时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么奇妙，当我的双手皮肤因为果雕而被侵蚀，被医生警告不能再做这个工作时，我曾经很担心自己的工作不保，没想到后来反倒成为自己能够再度进入厨房的转机。不过我心里清楚，这是因为在机会来临前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如果能力不够，我想就不会是如此的结果了。